大还是不小不大，全都一样。程度是相对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不是虔诚的隐士，这辈子也不可能全做善事。但若要我在两种恶行之间做出选择，我宁可两个都不选。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个新期的这个加丢 Pro 啊。然后这期呢，我们还是聊电影。然后我呢和开开一起作为主持人。然后我们这次呢，给大家请来了这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啊电影界的大咖嘉宾啊。来，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下自己啊。我大家好，我是 Moby， 然后开开，
我是开开，
大家好，我是培根啊。
我是贝伦。
哎，对，
谁梦着我俩了？梦寐以求，你这词儿整的太能吹了。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说梦寐以求啊？因为这个很多粉丝会就是会不知道怎么着，就说那个来我这留言，或者是我不知道会去那个其他地方留言啊。
嗯，
就是在集合这问说那个培根贝伦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对，
然后说那个
啥时候来啊？
然后说那个什么时候请这个培根贝伦一起录一期啊什么的？因为咱们这个群体啊，真的是很重叠啊，很多就是也都是你们的粉丝啊，特牛逼。然后我就说，那这个电影《信条》嘛，是吧？这是我们刚刚看完，大家这两天刚刚看完，然后也是时候咱们就一起来录一期嘛，对吧？然后今天就是请，有我们嘛，这个我这个智商和这个理解能力嘛，不配去解读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所以我就请到这个，
我感觉你要捧杀我俩。
有点
这个
有点挖坑的感觉，
所以我能请到这个你们俩，我觉得可以帮我们这个解读啊。但我们这里的解读啊，全都是我们个人的这个
分享
啊，
对，
没有谁是说敢说自己的多权威哈，
对
不对？
没看过剧本也，
对，
你对也没看，
刚看完不久也，
对对对。
你看过剧本的也不一定明白吗？
哎，真是，现在采访出来就
演员自己这么说的。对，
那个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按着顺序，我就来问你们吧哈。我先说说我啊自己啊，我其实看完那个，就是我昨天晚上刚刚看完嘛，然后是集合组织的那场观影，然后我看完之后的那一刹那间，就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怎么问，然后主谓宾分别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谁在哪儿，然后因为什么干了什么是为什么，我只能这么问，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里面记不住啊，太快了，就是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那个人去的地方，然后哪个时间我应该怎么形容，对吧？这个很难形容。然后后面西蒙也是，就是我俩边看的时候边在问，谁是谁呀、啊？我大哥了，
你是谁？我是谁？
对，你是谁？我
是
谁？我杀了
谁？
谁杀了我？我在哪儿？我，然后就这种感觉。而且我看完之后呢，就是有那么两个小时之后，我回家，然后洗了脸，然后
冷静了
之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网上有人对这个片子的这个解读和什么，
果然就是一出影院掏手机。
哎，对，一出影院掏手机啊！我突然就领悟了，就是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非常似曾相识。就是因为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前半段 我觉得我非常好理解。
嗯，
就突然到了某一个点，到了那个蓝色红色房间的那个地方，
嗯，
我就开始懵了，就是这个时间线突然变成了两个时间线了，
就最中间的那个点。
对对对，然后那个这一边的人又可以看那边的人，那边人又可以看这边的人，这个时候往后之后我就全是混沌的，这个世界是混沌的。然后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啊，我在初一的时候，满鹏可能知道，
嗯，
我初一的时候是物理课代表。
你物理课代表，
你忘了吗？怎么在牛老师那个？
我真有点忘了，
人生高光时刻。
然后呢，那初一物理学的贼好，就像我看这个电影的前半段。然后那个到了这个初二的时候，那个物理难度一上来，哎，我咔嚓一下不行了，然后就再没当老师就不让我当物理课代表了。
哎，你
就是
这
种感觉，
他有点像不像学语文？这篇课文没看懂，下一篇照常学。
对嘛？
这个物理前部分定理没懂，后面好像就跟不上了。
哎，对对 对，
我就这样吧。悖论，你说说，你刚出影院，你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
对，
我回忆一下的话，第一感受就是想再回去，就是因为我印象里是他完全是从看你刚才说审问系开始，就剧情就对折了嘛，
嗯、
开始往回走，嗯、所以我。看后半段的时候发现原来回忆当中前半段有好多伏笔，
对，
就那些点，
对，
所以我就想回去确认一下，
嗯，
有很多记不清楚，
你也想进一下旋转门，
想
哎哎哎，有点那个感觉
了，可以倒走回去，
这是第一感觉。再就是爽，因为这是2020年我还能在电影院看着一个之前没见过的奇观，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能留得下来的一部分。
因为其实电影人嘛，电影人就是在荧幕上给观众制造奇观嘛。但现在的这个就是电影人，其实肯定还是受市场控制的这个一个情况嘛。所以很多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大片都是同样的主题、同样的类型，甚至是这个怎么说跟风的一些作品嘛。但这个就完全不是，是不是
原创嘛？
对对，
原
创
剧集
啊。然后当时
这个太难得了，
这个你这个当时那个悖论也跟我说过这个话，当时我感触也挺大的。我说那行，那我就觉得放心了，因为当时我还觉得就是这片是不是有点可能要危险啊？对，
悖论老师指的是哪场戏？炸飞机的那场戏吗？
不是，
是整个创意，
是整个创意，
我觉得整个创意、
啊、
是正行逆行人互相纠缠到一起，
对，纠缠到一起，
嗯、
这个东西是没见过的。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结果，但你去。揣测这个编剧和导演他如何去构思这个构思的时候的这个动机，
嗯，
就是这很有创造性，
很敬佩，
对，很敬佩，
嗯、
哦、你接着说呢。
哎，不是第一感受吗？
啊，第一感受了。啊、哦、行，
有点、嗯、
我第一感受，我感觉说一个咱这到东北人这个圈里说话唠嗑，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我有一个理论啊，特别去像喝酒，
嗯，
这样好吗？就是我当时喝完，就是看完电影的感觉，就是第一感受是好久没喝懵了，
越喝越上头，
哎，被喝透了这感觉，
啊、没上头，
而且、哎、就是喝透了，特别过瘾。就其实其中有些环节我第一遍也是没理解的、
嗯，
但是就是爽到了。
哦 ，get 到你这个比喻的点了。
嗯、然后我就发现他这个酒特别像怎么喝呢？就咱们比如说东北喝酒啊，大家可能给不了解我们东北喝酒酒局的朋友说一下，就有点像是。你喝酒前吧，大家都找个名目提一下嘛，说对吧，我提一杯。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吧，就是突然发现这每一杯提的都特别快，
不是不用提。
甚至是不用提，
来了自己就咔咔一顿。
以前吧，我觉得我还有点酒量，对吧，电影没少看，有点酒量、
嗯、
我有点消化和接收能力，对吧，提一杯我品一品啊、嗯，喝下去，再提一杯品一品喝下去，我能喝慢酒。
嗯，
这回不是，这回酒贼快。
诺兰你站起来，我干了，你随便。就这感觉，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是我就是给我感觉最强烈。就之前看诺兰的电影，其实有这种感觉，包括甚至说蝙蝠侠这样的电影，就诺兰拍这个拍任何电影，他没有废话，他的镜头语言没有废话，他不会设计过多花哨的镜头的调度，什么没有用的一些 B roll 空镜什么都没有，就是上来就是咔咔给你叙事一个，甚至是说。换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的全景镜头都不会给你交代的、
哎、
对，直接就上来就是角色就开始走故事、
嗯、
所以就是诺兰这个感觉就是给我感觉就他就上一个给你干杯，
他就是盗梦空间这种星际穿越这些有点烧脑像的这个电影里面，他为了解释他构思的这个核心原理嘛， 就相当于提酒前他给你讲的有点多了，所以有人就诟病这个事儿嘛。
嗯，这回
就行了，咱不废话了嘛，直接干嘛。所以就是最直观的感受，但是所以我感觉这个感受在二刷之后会被削弱，就是因为你是有备而来了，
对，
你对这个心理是有准备的，
再喝一轮，
所以你再喝一轮的时候，你就除了爽，你就感觉消化程度好多了。
嗯，确实。开开呢，你什么感受？
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出影院跟培根贝伦老师一块儿看的，然后出了影院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片没法做内容了，就没法做，就是你连用一句话简单的概述它的情节都做不到的话，你要怎么去跟大家讲述这个东西，讲述你自己的感受呢？对，然后我们出来以后吃个饭嘛，聊这片，我就感觉像是那个考完试对答题。
嗯，
然后之前他也有个比喻嘛，就是这回老师考题出纲了，就是考点太密集，根本就，然后我跟你一模一样，我就是那个，我连我怎么做的考试，然后那个最后一道大题是什么，我都描述不出来的人。就其实我一直有点反对一个词吧，叫烧脑嘛，就是咱们现在听很多这个词，我觉得一个电影如果是被誉为是烧脑，这不是什么好词儿。但是我现在在认真思考这个词，就是把它放到诺兰的这个片子里，它确实是烧脑，然后但是它烧在哪儿，怎么绕回来的，怎么去迷惑你，怎么去，
嗯，
对，这个我觉得还挺值得聊聊的。
嗯。然后你说的这个我也有同感，就是我们很多电影其实可以用一句话一个梗概，然后就把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啊提炼出来，但又不剧透，然后会让你很想去看这部电影，
高概念了。
但是这部电影你没有办法，这部电影诺兰也就一直形容说这是一个国际题材的间谍大片但是具体涉及到剧情角色动根本没有，对，就你也没法看完电影去给人讲我看了一个什么电影，因为你只要一讲你一定要涉及到剧透。
嗯
啊，
但是这片我感觉也没啥可透的，
你按英雄电影讲的话也能概括，就说就是还是正邪的对立啊，毁灭世界拯救世界啊，但是
还是上回我说新穿越那个男主角逆转时空然后拯救世界嘛
逆转时空，
但是就感觉你这么一句话概括完还是什么都没说一样，
对，这是没说的
对
对，
自己去体验。
嗯嗯，然后我觉得啊，就是整个这部电影看起来这个感觉，就是默默说的爽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爽的，因为不管是你带着脑子看还是不带着脑子看，整个这个观影感受和他的视觉奇观是，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门槛的。
嗯，
对吧？
对
啊，那我觉得唯一一点就是我觉得有点就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这部电影好，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也觉得他就是
稍稍对观众有点，
对，稍稍对观众
有
点不太友好，对，这个感觉，
哎呀，现在说这话你得小心，你知道吗？你说他对观众不友好，你是假设在啊，对我还可以，对你们可能不太友好，
对我观
我
这个
观众，
啊，我不友好，
我是不友好的那个其中一员，
怕你们被误解，怕你们电影节。
那你说说，到底哪里就是对你不友好？
我觉得就是信息量大。而且对那个影像记忆力考验特别高，就是后因为它是折叠的，它后面的剧情相对应的
折叠的，
就折叠的，就后面像剧情对应的话，你得记住上一回发生啥了，对，它不会给你回述。
你说的这点，就是很多观众在影片前十五分钟他是没有入戏的，很多细节和感觉和一些镜头的语言啊，他是记不住的。
斯皮尔伯格讲话就是爆米花时间，进去先吃点，
对，他这回没有，特别快，
信息发一发，
对，
都干这个。这回绝对没给你这个，
他第一场戏几乎就是秒入戏嘛，
太快了，
对对对对，而且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没有废话的一个电影，就是不会说在这个，就你说我们其他的电影，就是去全球采景的那种谍战片或者是什么动作片也好，一般会给一个当地的这种特色的风光啊，给几个镜头，对吧？那些有用没有用的，这种完全你见不到，完全见不到。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之前看海王或者是看碟中谍什么的，
啊，
都会有一些那种，对吧？到了一个地方给你一个特别棒的几个镜头，让你看看这个地方的这个有特色的面貌啊，
或者追逐
情，
追逐戏的时候有一些街道市区景色
啊，对啊，
这一段确实是没有，
这个完全没有。哎呀，他的就是这个也是他一直所有电影里面就是这样，他不会给你特别全的 view， 然后让你其实就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给你一种做梦的感觉，因为你在梦中其实你是看不见很大的 view， 你只能看见你关注的那个故事这个东西。
嗯，
啊，对，这是一个很巧的一个事情，就是叙事上或者是视觉语言上呈现的这个，他说明诺兰他有自己的这个考量啊，他不是说不会拍那些东西， 它是
就是给
你
拼图的一部分，让自己去补全。
对，我不给你啊、
嗯，
你自己去补全。嗯，
而且就是这回我感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视角这个事儿在电影里很重要，可能我们后面会细说。
嗯，
然后它这个视角的，就像你说的，可能是它没有那种特别大风光上的这种展现，就是让你更沉浸到它这个主角的视角当中。所以就有我们的粉丝给我们留言嘛，就把这个这回这部电影形容就像三 A 大作，
嗯，
特别有那种沉浸感，
嗯，
就仿佛是我在跟着主角去做这个任务，
嗯，
一关一关往下通的感觉，
前半 understand 后半 feel。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虽然大家网上都在讨论这个说观影门槛高啊，或者说都是讨论我这个有点懵的状态，但是我认为这个状态其实分三种。就第一种其实是最简单的，就是说电影信息量给的太足太密了，有点没跟上。
嗯，
就是相当于它整个前半部分这个特工片的节奏都可以抻成一部电影拍了，但是它给它压缩的时间非常短，所以主角每一次对话又领到下一个行动任务，这一步一步的过程都特别快，就像你玩游戏，你接 NPC 任务的时候，你不认真看对话，一顿一顿摁键子。
哎，你玩的啥游戏？
就网游什么都这样啊，
我知道好多，你知道吧？就那种日本游戏，就过场就得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说，我们两个人在观赏之后一聊剧情，这个场景、这场戏我都有印象，这个画面我都有印象。
哎，这也太对，我完全就是。
但是我到这儿是因为啥？到这儿我就记不起来了。所以这个都是第一层，所以我感觉这种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在二刷、三刷之后你一定可以解决的。
嗯，
只要你给你时间慢慢消化，都是可以解决的。
嗯，
然后才是说下一层的懵，是对这个好像电影涉及到的这个物理概念开始有点懵了。
嗯，
说你这里面可能提到的这些熵啊，这种物理上的词是怎么回事，感觉有点懵。有人想把这个研究明白，去理解你这个形成这个奇观的原理。
嗯，
然后再到最后才是说啊，可能我对熵也有了解了，对剧情的线我已经捋清楚了。
嗯，
但是我可能是比较以一个审视的态度在看，说你这里面的情节都通不通顺，符不符合逻辑。
还有好多地方是留白的。
啊，对，包括一些留白的，我用脑洞能不能把它补顺？
对，按照电影给出的逻辑，包括人物角色的性格，能不能把这块补上？对，这个可能是第三部分的疑惑。
但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就会发现，这三种群体的声音是讨论到一起的，就是大家总结成了一个感受，都是懵。
对对对，哦，我觉得你刚才概括这太神了，我复述一遍，叫信息量疑惑。
嗯，
然后是物理概念的疑惑，
疑惑，
然后是世界观疑惑，我操，神了，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就所以就是前两步那个步骤，就跟我自己二刷这个过程也是一样，一刷之后也是信息量有一些不行，但二刷之后我感觉我好像又行了，是因为我把信息量捋顺了。但仔细想想，好像又有一些地方感觉不行了。
那你在二刷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二刷之后的话，我感觉就是整体看起来电影会顺很多，
嗯，
只不过会在自己心中有疑问的地方格外注意一点。然后你才能更体会到电影有一些安排的细节。
哦，这个是你享受二刷的那个点。
你在二刷看就不一样了，
人物情感戏。
对对对，
哦，对，这个很重要。
对对，
确实我其实一直想二刷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从结尾，从他说那个你才走了一半，我再去从头再去体验一遍，这个情感戏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啊，再聊聊往下聊了，这个所有的内容就开始涉及到剧透了。
哎，来了来了。
然后首先呢，我觉得先给我像那个我们先讲讲这个关于整个剧情故事的这个脉络的疑惑哈，因为这边很多观众像我一样，就是前面基本都忘差不多了。
对，
然后看到很多视觉符号的时候总感觉前面看过但已经忘了是哪儿了，
就稍微串一下。
对，我们
就帮大家把这种还是基于第一种信息量的这个疑惑给捋顺一下，
烧到急救手册。
对对对，
就刚开始我感觉整个电影你大体来看的话，
嗯，
我们是把它分成是整个前面有一个序幕，然后有一个落幕，然后中间其实三场相当于三场大戏给串上的嘛。
嗯，
就序幕就是最开始这个一入场这场劫持行动，恐怖分子的劫持行动，
剧院。
所以你把前面开始这个序幕还算是这个男主要进入这个接下来的游戏世界了做的一个交代和铺垫，然后从这场戏之后天能这个词出现，他后面
信条
这个词出现，他后面一系列的事情才开始接触到他所认为的第一层真相。
嗯哼，
就是才有了后续的说他先是要到 一个地方接受打枪子弹那场戏的训练、
嗯、
然后根据这个指引子弹的这个材料他找到了印度接触到的军火商、
嗯、
然后又发现印度这个军火商实际上是一个伪装身份
嗯，
又在训
练听证的后面
对他又给这个女的军火商其实也是组织的人然后又给了你下一步的引导说其实我们一直想要调查的是这个俄罗斯的寡头但是因为他呢现在又在伦敦藏匿着所以我在伦敦有人儿啊，这个常驻嘉宾麦克老爷子又出现了嘛才会又给他安排任务但是说你这个寡头你现在想接触你还接触不到
嗯
我们给你支个招你先从他媳妇儿下手
嗯
这才有了他就说我帮他媳妇儿接近怎么接近他媳妇儿原来他媳妇儿是婚姻受困其实想摆脱他丈夫、
嗯、
哎等等我刚才那个老爷子是谁的关系来着
是一个印度女军火商就是组织这个人给的关系
他介绍的
其实这个老爷子不就是他算是他算是一个算是他这边的人吗
算是
也算是对对
对
对、啊、他是印度女军火商说他是唯一几个在军情六处没跟那个俄罗斯那个反派寡头有勾连的
哦
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让老爷子露一面吧
其实
是
我完全就
是
这个
没有这个人都可以
对
然后才有了后续说他要帮这个女主角偷画然后在偷画这个过程中才发现了、啊、原来这个俄罗斯寡头在偷画这个地方还隐藏了一个秘密、
嗯、
就是这个旋转门
这是第二幕开始了
对、
嗯、
而且到这儿为止其实主角还是相当于是被他还是被瞒着的因为到这儿为止他还单纯的认为我去这个飞机场中心的这个建筑物只不过是偷取一些被逆转后的子弹嘛、
哦、
他是这么形容的嘛结果当他进去之后发现的这个门发现这门里出来的两个奇怪的黑衣人、
嗯、
他才觉得哎，不对你们还有事儿瞒我
这里有高科技、
嗯、
然后他又回印度找那个女军火商、然后女军火商这时候又告诉他了这个科技来自于未来、
嗯、
对其实从这儿开始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是稍微有点懵因为一开始男主角接受的任务都是经过这个印度女军火商引导的、
哦、
就好像是啊，印度女军火商这个事儿我们也不太明白你去打探一下结果打探回来以后问啥他啥都知道所以这时候就有点怪
了发现他不太对
哎，对对其实是背后还有一层就是那有点远了啊谢谢
对这个刚才有点这感觉就
对对我们就顺着这个再往下捋嘛对吧然后就是回来之后问这女的问她啥都知道啊原来你们这还有事瞒我逼得这女的没招了又告诉了主角一些信息
嗯
我们发现原来其实不仅仅是子弹这么简单啊涉及到一个未来的科技哎呀这事儿有点大了但是呢为了这次行动能够成功啊男主角想参与其中拯救世界嘛想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啊就那继续配合你我也去完成任务、
嗯、
就是说要去偷这个最后就是高速那场戏嘛那个布这个东西嘛
嗯
嗯
然后这场戏就相当于是在主角的视角他还是认为他是要偷这个核材料对吧、
嗯、
他当时是作为一个伪装成美国大使的身份去帮助这个反派偷一个核原料以此来获取他的
信任
然后继续打探他能逆转武器这个更大的事儿。
他不知道
你能把这话这么严谨的表述出来
对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最后他把这个任务也完成过后然后从这场戏之后那个审问戏开始他进到这个门里了整个故事开始折叠了嘛、
嗯、
掉头
啊开始掉头了、嗯、
咱俩懵逼
从这开始我就喝多了
对所以这个节点大差不多可能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嘛
我也折叠了就
所以就很多观众说到这儿为止开始我就不行了
对
我不行的原因就是这前一个半小时的信息量我还没太消化清楚
对
后来你这个最主要的视觉奇观这个剧情一展现我就彻底放弃了
哎这场戏咱要细说吗其实这场戏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发生一个视角转换
对、哦、
就是摄影机的视角终于跟着这个人进旋转门了
哦、
就是这个变化非常突然、
嗯
嗯、然后就在、
嗯、
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就是他可以看见你在门的另一侧然后可以看见的对那边的画面并不是同时的对吧
对对对对
还是有错位的
哎，那段特别迷惑、啊、
特迷惑我操
就是他不是刚被押到那个红房间吗、
嗯、
对面那个反派在审问的时候、
嗯、
先数那个321、
嗯、
然后突然问话然后他说的话都是倒着的
对
嗯
但其实这个不是说他说比如说他说321然后倒着放123而是这整段审问戏都是倒着的
倒着、嗯、
但是诺兰这段台词设计成一个镜像的 你在第二遍看，你就明显听出来，他开始逼迫的时候是三二一，然后等这段审问的最后一段，他说的是一二三，所以他是把整个审问的戏的对话倒过来，
又是一个折叠对话。
对，但是他每句的情绪是，哎，你怎么赶紧说？你那个块放在哪儿了？啊，你确实放在那儿了吗？你是不是放在这儿？他有一个情绪变化，但是这个起伏是对称的。所以每句话都是能情绪能对上，
就是你二刷的时候把这情绪当成一个衬点。
因为我记得他说了一句叫 BMW， 就
是
这个单词倒放的时候我听出来，但是他不是在当时那句话，而是在对称的。
所以他给你造成了一个假象，就是你发现反派这个时候在蓝色那边用他自己的这个老婆做威胁要挟的时候，你觉得他是说了一句倒放的话，马上就通过这个转换的喇叭就把它变成正向的。
其实人是整段，
但实际上他是应该是之前的那段对话被转换过来的，但是因为他每一次逼迫在缓和在逼迫的这个情绪也完成了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构，所以他跟我们在这面看的主观视角是对上的。
对上的，
哇，
所以他每段台词并不是正，并不是当下那句翻译过来的台词。
而且这段里有一个点特别骚，就是他，我记得当时是他是逆向的拉着他媳妇儿进的这个审讯室吧，然后他把口罩摘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疑问点在于哪儿呢？之前咱们在奥斯陆仓库里那场戏看着门的时候，他那个是里外是相通的，所以人都是戴着防毒那个氧气面罩，
一直戴口罩。
但是后来那个大仓库里其实它有隐藏的一个闸门，闸门把红色红房间和蓝房间都隔开了，所以就是蓝房间里的空气本身也是逆向的，所以逆向的男主角逆向的反派在那里审问的时候他是不用戴的，但其实他是逆向。就口罩这个问题，其实第一遍看我也挺困扰。
那后
再给我们详细解答一下
口罩的使用到底是否严谨。
他其实解释了嘛，他就说肺泡的工作是单向的，所以
没法逆转。
对，所以如果你逆转以后你是吸不了那个正向空气
空气的，
所以得戴面氧气面罩。但是疑惑的点就在于在审讯室里蓝色房间，红蓝不是红色代表正向蓝色逆向吗？
对，
但是在蓝色房间里当时他媳妇儿是戴了面罩，
对，
所以其实当时他媳妇儿是没经过旋转门，
对，
他媳妇儿正向然后反派是逆向，就是这一点就是得把面罩跟空气这个事儿得分开看。所以那段里造成的现象就是他虽然没戴面罩但是他是逆向，
我太
这个得分明白。
我现在脑袋好像也得这么大
对，就是这次还有一感觉，就是一般来说咱们所谓的烧脑片看影评的时候就能看明白了，哦，然后现在我连影评都看不明白，
一个脑袋进去看完之后俩脑子出来的
所以这段我们讲完估计也得挺迷糊的，缺少画面，
缺少画面。
所以我也挺反对有一种说法说这回诺兰还是解释很多画面没有任何信息，我感觉有点
这画面信息量可大了。
对，
但是他这个画面信息那你不给你时间消化呀，
他就全篇也没啥给你消化的。
对啊，就所以就哎我觉得节奏就是太快了，然后导致我的智商被暴露了，操
没事，大家都这样。
然后除了刚才悖论说的这个你要注意到空间和这个氧气面罩其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并不只是说他在蓝色那边就一定要戴面罩，这个事儿还分开看，所以就还能联想到就是最后那场戏，就是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女主凯特应该是逆转回去的，但是为什么她可以不用戴这个氧气面罩在船上自如的行动，然后最后把她老公射杀了嘛，大家说应该戴面罩啊，因为整个过程中你能看到如果他们是在逆转状态下但是不戴面罩的交流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有一个空间的这个环境里，比如说在船上或者他们那个集装箱内，所以他都是有道具，你能看出来是封了一层塑料布，
仔细
你就感觉他是用这个塑料布表示这个空间被隔绝了，所以他们即便是逆向也可以不用戴口罩的交流。
对，那个跟闸门的原理
应该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属于概念方面的东西，一会儿我们再接着再细聊。
行也行，
那我想知道刚才咱们这个剧情聊完了吗？我怎么好像逆转？
没有
没聊完
我突然感觉哎呀不对
呀，来玩倒戏啊
对，所以就是回到刚才那个主线剧情，所以就相当于他从经历了男主从经历了这次审讯戏之后他才真真正正的接触到了整个这个组织的最核心的那种
秘密，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才明白所有的什么包括我给他偷东西都不是为了去迎合他信任，
就到这儿诺兰才给出来。
然后他这个时候很生气嘛，他觉得他还想试图再次阻止这次交易，把这个东西夺回来。然后他又跟这个印度的这个女人做了一次交流，结果这个女人就跟他彻底相当于摊牌了，哎，摊牌了，说其实我你就不是主角，我最开始找你就没指着你把这个事阻止，为啥？我就是想让你丢了，把这个东西送给反派，以把反派其他
那
几块
引
出来。
嗯
啊，这主角发现我是被利用了，但是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明白这次任务的核心是啥，这九个算法又集齐。
但是他有一个信息量是印度军火商没有的，所以他以此为威胁就参与到大行动里了。
嗯，
所以才有最后这个。
这段还提出了一个关键台词，就是物质是武器嘛。
对
对
对，傻人有傻福。嗯
嗯，包括这个也点到后面的一个比较核心一个主题，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就着这个再说。
嗯嗯。
总之刚才说
接着往下说，
刚才就是哎差不多到头了，
到这儿就差不多。所以最后这场在结尾这场正红队蓝队的这个大战戏的时候，才是主角已经明白了我现在是真正要干什么，然后参与到这次任务的核心是阻止这个反派用九个算法毁灭世界。
嗯哼，
然后等最后他跟那个帕丁森分别的时候，他也得知就是自己是招募的帕丁森嘛，在未来。
嗯，
然后自己才是这个组织的老大。
嗯哼，
然后所以他有这个信念之后，才有最后把那个军火商和他手下杀了这个事儿。
嗯，
因为他知道他未来是自己老大，他不需要别人指挥给任务。其实
经典的诺兰是，
所以他又反转了一次，
又反转了一次，
从你不是主角到我真是主角。
哦，所以帕丁森最后有那个他之前的采访里，他说他看完剧本就说拍，还说拍戏的时候，每次看完剧本，他说：“哎，我最后到底怎么着了？我最后死没死？”
啊，对，那是一个大留白嘛。嗯，
哎，这留白吗？我旁边看的时候，西蒙特别确认的跟我讲，他认为他死了。
我也觉得是死了。
对，
嗯，
那人终有一死嘛。他以为是在哪段死的？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栅栏门口
啊，是是是，
挡了一枪嘛，
对对对，
头上，
对，
因为有那个吊饰这个事儿嘛，
他不是要回去再逆转一下吗？
对对，
逆回去吗？那是不是就是等于去回去送死了？
其实是，我们也是这么脑补，但是电影确实没这段留白了，因为那个，但是有表现出来的是大战里，那就单说一下尼尔在大战里这几场戏呗。
我求说求讲解，
快，他这块我看得太懵了。
他本身是时间前行行动。那个男主角是红队，然后尼尔那边是蓝队。
嗯，
他这个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
嗯，
他给的解释就是蓝队要先，其实在时间点上是回到了比红队更早的地方。
嗯，
先完成一套任务，但是在红队看来是逆向的，所以他们其实是在那个叫怎么说呢，在正向的这个世界，也就是主角这个视角下都是一起走。
因为那个啊，在他的世界里是一起出发的吗？
对，那个集装箱落下以后，蓝队是倒着从集装箱退
出来。
哦，有记得这个画面，
是这个画面。
所以他最后强调了一个时间点，这场大战是十分钟，所以他们一起开始的时候，蓝队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那个第十分钟，红队是在这场大战刚开始的这个第十分钟，十分钟的第一分钟相当于。
嗯，
所以他们在行动过程中，中途他有一个转折点是炸大楼那下。
嗯，
他们两队一起对了一下手表。
嗯，
就正好是五分钟。
嗯，
所以相当于对于无论是红队和蓝队来说，他们完成这个流程都要有一个交汇点，就是炸大楼那个作为一个相当于标志。
哦，
检查点嘛。
我终于把这个为什么楼炸两次给弄明白，
而且楼炸
两遍都没明白。
楼炸两次因为视角的换过。
哦，
我第二遍二刷的时候仔细看了一下，我第一遍刷完我也疑惑怎么炸了那么多遍，其实它是视角换了一次。就是一次是从
啥时候炸两遍我都看不
来，就是那个楼先炸上面后炸下面那个，你记得那也是个奇观。
先炸上面后炸下面，
还是先炸下面后炸上面？我记不太清楚。
得看你们从哪个视角。按红队那个视角，正旭他们一开始看着那个大楼是下半截没了，上半截斜歪的在那塌着。然后就是这个楼立起来了。
嗯，
然后他们把上面炸了，但是蓝队看到的视角是。这个楼上面是塌的，然后复合了，治愈了，愈合了，相当于。
嗯，
然后他们把下面炸了。
我就是说，在最后一场这个潜行运动，既有正序又有逆序，然后还有正序之中的逆序，逆序之中正序，然后还有视角的不一样。
其实就是视角切，
就是
视角切，
最主要是视角，
最主要是视角切了。 哎，然后说回来啊，就是那个前沿行动，其实它有点像机生诞生机，
嗯，
就是蓝队通过红队的经验，然后能更好的完成任务，红队也是通过蓝队的经验完成任务，就是其实就没有因果，互为因果，
嗯，
就是两个队都分别通过未来的对方获得了一个那个这次战斗的资讯，然后两个人共同完成了这次任务的操作，
感觉有点莫比乌斯环了。
对，其实是，其实要你从一个点揪出到底是谁给谁的信息造成了什么，其实
揪不出来，
揪不出来，对，它是循环的。
哎呀，我的妈呀！
感觉已经。
然后回到那个解释尼尔，尼尔是他在任务作为蓝队视角，任务快结束的时候，他应该回集装箱。然后回到他们之前转换那个点，应该是完成一个闭环
开会，
但是对但是他快走到集装箱的时候，他回头看见那个隧道口有那个反派手下埋那个线，就是陷阱雷嘛，
嗯，
对，
然后所以他决定他就不上集装箱，然后他又回到基地的地下，因为他是逆序的，所以基地地下那时候没炸，然后那个隧道口也没事，然后他进了里面的旋转门，他恢复成了正序，
嗯，
然后他再出来开车去提醒主角，其实这个还是发生在那个主角先是红队视角嘛，他进隧道之后的事儿，所以你我第二刷的时候你能发现，第一遍红队他们那个男主角进隧道的时候，后面一辆车追他，
嗯，
那个车其实就是，
对，那当时按喇叭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是个伏笔，
对对，
这肯定是个伏笔，
其实就是第二段
那是熟人，
对，尼尔按喇叭，
嗯，
然后他又再去那个爆炸那个中心点去扔那个绳索救人，就是他在这段戏表现出来的是这么一个转换，
嗯哼，
所以这就相当于两回了，所以最后他也能摘那个面罩嘛，因为他虽然是蓝队，但是他恢复到正向了，
嗯，
然后就是说最后死了那个，我觉得就得脑补了，
嗯，
其实这段画面里面展现不出来他是在什么位置进行的转换，
嗯，
而且脑补的话那时候基地已经炸了嘛，所以他应该，我认为啊，他是回到集结点自己进行转换，然后再倒叙回到没炸的基地，再进去开锁挡枪，然后最后牺牲，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么顺序。
嗯，
哦，
我操，接不上话了，
是他哥的。不是，大家其实，即便就是在这一刻脑袋没把这个线捋顺，没脑补。
嗯，
但是我是其实是因为那一刻背包上的那个小吊坠，
对对对，
我就被这个视觉信息提醒了，我就顺理成章的接受了这个设定，说他一会儿还是要下去死在下面。但是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想深究了，我就 get 到这个他要去牺牲的点了。
诺兰式的提示，
那个吊坠那个第二次出现就是一个躺在那的时候嘛，
那个，
这个时候我就回想起来，这个以前见过，但是我忘了那个见过的时候是这个有吊坠的这个人干了啥，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哦，那是第一场戏，
就是第一场戏，
嗯，对对对，
所以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头和尾。
哎，总之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半知半解，然后蒙圈的状态，但是我还是挺享受这个电影啊。
对，解析的这个过程
啊，不是，就看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还是挺享受的，就是不用太就看，我看的时候我就抱的心态就是，我不要去太琢磨或者是钻研某一个信息或者某一个概念或者点，
对
是
对
对
对，
就是先把这个故事看完就 OK 了嘛，啊，
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一个谍战，对，谍战片，
因为当时啊，这个我觉得之后咱们再说吧，后面再说啊。我接着我们就是这个说说这个整个这个概念嘛，因为刚才我们是讨论到这个旋转门啊，和以及这个概念，就是包括这个怎么样正向逆向怎么样，
然后就是相当于这些线都捋顺了，就到第二层这个观众的卡的点了。
嗯，
我们进入第二层梦境，走起，
概念迷惑
啊，
请
啊，对这个概念就是。我就是代表观众问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在让我在这个逆转的这个空间里，然后我不吸氧气？
你再来一遍。
就我怎么样不戴面罩，然后我还是一个逆转的人啊？
没办法，就
是那个，就
是如果啊，假设就喝水的话，你可以，就是平时你是吸的动作，这回你做吐的动作，可能这个逆向世界，对他来讲的逆向世界水就抽上来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因为你看那个，我就说帕丁森他是什么逆转回来的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逆转回来的人，
他是逆转回来，但是他当时是正向的
啊，他当时是正向的，
因为哎，对，这个还是面罩的，
所以
就刚才没解释完，
你得解释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 整个剧情里面可能给了我观众暗示，但是我就没有 get 到这个点。
哦，就是你把面罩当成一个判别标准，对吗？
对，我就把这个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刚才不
就他讨厌，他在那个视频里告诉，哎，你们注意一下这个面罩
啊，
注意点。
不是
不
是不是，面罩是这样，面罩跟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氧气那种防护罩一样，就是它不完全跟逆转这逆向这个事锁定的。就是片头里那个黑衣人，其实他虽然打出的是逆向子弹，但是他本身是正向的，就是他跑动的姿势啊、顺序、方向也好，都是正向的。如果你再仔细看他戴的那个面罩，他那个是防毒面罩，它是短的。
在哪儿啊？哪场戏呢？
就是剧院那场
啊，那个是他是戴着防毒。
那其实你就明白了，
那
他
嗯，那你说他第一次男主第一次进旋转门。他刚一出来的时候，那个有一阵风吹他，然后他往前走两步，那感觉整个人都是逆向的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后来他开车的时候，也是逆向的，这个人也是逆向的。
对
对
对
呀对呀、
那他在什么时候又正向回来了呢？这个有表示吗？
有，就是，啊啊啊！我这么说吧，就是他后来不是在车里被冻晕过去了吗？
对。
然后他就进那个集装箱里了。其实，在我理解，这段留白里他就没逆转过，他一直是逆向的。
他只不过是被帕丁森救了，
对对，
所以他下一秒醒来的镜头就是在一个集装箱内，是封着塑料门的集装箱内，他和这个女主开的都是从那个担架上醒过来的，
他俩现在都是逆转的，
都还是逆转。
对，
因为这个地方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嗯嗯，
他往那个集装箱往外看的时候，他的动作是逆向的，还
他那么那个集装箱的那个船应该是倒着往那个港去的。
我也记得有个大远景
是、
那个、
对，他
是
倒着往那个港去的，
对对对，
所以一直倒到那个港之后，到飞机场发现机场现在正在爆炸着火，周围所有的人都是逆的，他们才是正的想去往里跑。
也就是说男主角从审讯室那场进那个逆转门以后，一直回到了奥斯陆那个自由港他才正回来，中间整个这大段他全是逆向，
他一直到最后和之前的自己打完这个仗进到那个门里之后，再从那个门跑出来把帕丁森推到一旁，这个时候他才转到正向。
那、
所以中间整个这一段他都是逆的。
我去，原来我们对这个人是正向逆向状态还存疑、
啊、对对对，这个是对的，就这连上了，因为这个他这个中间这一段有点长，所以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个段时间那个镜头里有暗示，就是我刚才说他在集装箱里有几次往外看，
对对对，
他的动作全都是逆的，
对对对、
啊、然后他包括他从那个，因为这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剪辑特别生硬的地方，帕丁森刚说完话说你睡会儿吧，然后下一个镜头啪两个人都坐在那儿，
对，
就这个剪辑特别生硬，感觉这中间还有很多戏剪掉了是吧，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主角坐在对面的床上，然后帕丁森坐在画面右边的床上，主角起身的动作也是逆向的、
嗯、
其实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因为很多观众已经忘了这个事儿，就不注意这个细节、
嗯、
就是
他在那个地方还加了一个算是给你的一个视觉标记、
嗯、
就是他胳膊上受的那个伤，
嗯，
对，
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强调，先是胳膊感觉不适，
先有伤啊，
然后后来发现哎，穿衣服上有洞，
对，那还挺明显的，
就是从那块他开始强调这个事了，就是逐渐的把他告诉你还是倒着的。
那你要这么说，他其实从逆转门出来的时候按理说这个伤也是应该有的吗？
对，但是当时是
这个快好了的，
当时他是
快好了的，
对，其实是
就
应该
可是刚刚愈合几天那种感觉，
然后开始越来越严重、嗯，然后他从集装箱醒起来，刚醒的时候那是黑点就还没破、
嗯、
然后等最后他们都穿衣服准备进去的时候开始
流血了，
对，
哎呀妈呀，细节啊，绝了。然后还有一个概念的问题就是啊，这个你来问吧，你看你有什么问题吧，我再捋一捋，我现在还需要幻想
我感觉我也有点好，那咱们接着说这个概念疑惑啊，就是我觉得伤这个概念我还是想问一下的对不起，该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其实它应该是在很多科幻小说里面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
元素，
对，元素主题、你觉得伤这个概念是什么，以及它在这个片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用的、
就我感觉啊，首先咱得先确认一下，就没有人真是以就是物理学家的身份去看这个电影、
嗯、
对，但是只不过伤这个东西在电影中确凿的以台词的形式出现了，大家就对这个事儿特别纠结。
我告诉你最最最坑人的就是那种你半懂不懂，这个伤你听说过你也见过，但是有点忘了咋回事了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突然出来，你开始琢磨了，这就毁了。
这一部电影就在一块儿，这一部电影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对，那后面台词你就略过，
你就跟不上了。
最好就是你完全懂，他一说你明白，或者是你也不懂，然后以为是电影创造的啥，
一
听一过就可以了。
而且我是那种他一说人名地名，我就特别想记住回来查的那种。
哎，那你就有包袱了。
对，就是完全就这体验就有点耽误。
我感觉熵可以完全把它简化成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正常自然界它是有一个有序，就是有一个方向的。
嗯
嗯，
就是说都是从有序向无序发展，就是相当于规定了一个时间的方向的。
嗯。
你就把它理解成熵这个事儿，就现在这个方向就可以反了。正常这个事儿绝对不可以反的，绝对不就只能熵增，但现在就告你就可以熵减了。
嗯，
你就把它理解到这儿就可以了。
我觉得是可以了。
然后熵这个问题在电影里提出也是它跟时间绑定，就像我们上期视频也提到过，说熵是唯一一个物理概念，它是有时间方向的，能体现出来。
时间
之箭。对，而且诺兰在采访里他也这么说的，他说跟其他物理定律相比，这个熵是跟时间绑定的。咱们现在的宇宙只能熵增，就跟时间一样，只能单向流动。
嗯、
但是如果它假设是熵减了嘛，时间就开始反转，但还不是跳跃，所以它不是时间穿越嘛，它是时间倒转。
嗯，
不会形成多个平行宇宙。
对对对。然后如果对这方面时间观念啊、熵的概念感兴趣，其实可以了解一下那个叫一本书叫《时间秩序》。
嗯，
就《时间秩序》里关于熵跟时间这种绑定关系的那个讲述啊，就是跟诺兰。在采访里说那个感受是特别相似的，
很深邃。
对对，
很深邃。
我感觉他们对这方面理解
是
相似
的。我甚至觉得电影中这回他用台词就这样的方式把它提出来，就是告诉大家，我整个这个电影的这个设计不是凭空出来的，也是有一个猜想的基础的，
有理可疑。
对，然后如果你对这个事儿就特别钻、特别感兴趣，那我就把熵，包括他把那个。惠勒嘛，这个
单电子宇
宙理论这个科学家的名字都通过台词就特别碎片化的扔出来了。你要感兴趣，那我也把这个基础告诉你，你可以去查。但是我不想在电影中纠结，让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我不是给你上物理课。
说到底是谍战。
对对对。
所以这一部算不算是科学理论在诺兰电影里稍微弱一点的一部？可以这么说吗？
没，那个《盗梦空间》更弱。我认为这个还好歹是提出了几个观点。
软科幻嘛，这是吧？就披着科幻的外衣。
对。
你俩刚才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小的，就是小的花絮吧。就我之前看那个《星际穿越》幕后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整个电影请的那个物理顾问叫
吉
普森。
对，然后，就是花两个月时间劝服诺兰，就是时间是不可以逆的，过去不可以改变的。然后，因为一开始诺兰是想往这方面努剧情的，对。然后说服之后，然后我惊奇的发现啊，诺兰下一部电影就是在反对上一个那个的这个理论基础，所以估计是不是对这个实在太痴迷了，不死心。
哎，吉普索恩里还提了就是诺兰自己给星际穿越定的两个规则呢。
嗯，
第一个就是人回不到过去。
对，
第二个就是可以引力那个
可以
传递
信
息，就这两个规则。
对，
那要放对应放在那个信条里，就是第一个规则就是人能回到过去。
嗯，
第二个就是祖父悖论了，就涉及的一个结论就是那个往事只能追忆嘛，不能更改。
我靠，我觉得你概括这句好，就对于我这种没法细究，但是我需要知道大规则去理解的人，
对对，
这两个特别关键。
就记住这两个事儿，一个是能回到过去，第二个就是往事，既成事实无法改变，就这两个规则。所谓的熵，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规则里生发出来的。
嗯，
就是可以回到过去嘛，不止熵增还能熵减，像什么祖父悖论这种，其实就跟第二条有关系。
哎，贝伦老师。特想听你讲讲这悖论，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他片子里提及过很多次。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演化成概括他某种这故事现在未来对接顺下来这么一个世界观的这个理论？
对，是能解释挺多故事里的相当于成因的。
嗯，
就是祖父悖论，就是简单说就是孙子回到过去，穿越时空，然后把他爷给弄死了。然后这时候悖论出现在于，如果他爷死了，那就没有他爸，没有他爸就没有他自己，所以也就是他爷死的时候他应该就消失了。但是如果按照刚才咱们那个逻辑，他在未来的爷已经没了，那也就没有现在的自己了，所以这就产生悖论了。
嗯，
然后流行的有四种解释，有两个属于玩赖的，一个就是绿
帽
理论。绿帽理论就是你爸不是你亲爸，你爷也不是你的亲爷，所以你杀不杀就无所谓了。对，收养理论，收养理论啊，咱正经一点，收养理论。第二个就是霍金提出来的那个叫时序保护假说，他那个意思就是时间机器根本不存在，所以也不可能有那个你穿越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悖论根本就不成立。
霍金之前他干过一次跟那个未来人开 party 吗？
哦，
我发邀请，然后你未来人你在这一天应该来。如果你存在时间机器的话，在这一天你就会来，但是没有人来参加嘛？
没有人来参加啊。
所以他就证实他的这个说法嘛。
也有反驳他的，说那时候还没有。反正就是这个他这个解释就是没有时间机器。另外两个就有点价值，一个是平行宇宙理论嘛。你一旦进入时空机器，就会分裂出另一条时间线，所以你杀的是你假设从 A 宇宙来，你杀的其实是 B 宇宙的那个祖父，所以相当于 B 宇宙的那个你那个版本的自己没了，但是你是 A 宇宙的人，所以你还能存在。
不，应该是他杀的那一瞬间生成了一个 B 宇宙。
我理解
这个就是
时间穿越的一瞬间，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反正
就漫威吗？
其实
漫威也不是，
你看你要硬说漫威吧，肯定有人杠。
啊，对，
对，
对，
对，对，是吧？但是我是不太认同，我感觉就是平行宇宙嘛，大概念。然后第四种就诺维科夫自洽性原则，他的解释大概意思就是，咱们经历过的过往已经是有如果存在时间穿越的话，已经是时间穿越参与过的一个最终结果了，所以无论你怎么穿越回去改变。继承的事实就不会发生变化了，而且继承的事实很有可能都是你穿越回到过去参与过完成的那个事实。这个
就
是
还是个循环，你回去
还是
干啥干啥都是以前就是宿命了是吗？
对，十二只猴子类似于这种题材的其实都是这个那个理论的一个体现。
但是诺兰这回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还是强调了你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嗯，
对，所以就是也有粉丝提出来嘛，这不就宿命论嘛？其实按照原来那些科幻片的表达，其实是宿命论的。
嗯，
但是这回诺兰，我们感觉他就是阳光嘛，诺兰非常阳光，
这特别正能量的导演。
对对 对，我觉得他这回不是宿命论的原因，一个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嘛，就是他知道有发生过爆炸，但是或者是尼尔知道自己会去赴死，但是他还是主动参与过去完成他的使命。
嗯，
跟以往不同的是，以往比如说有个灾难我要避免，我要消除它，但这回相当于是你已知的是一个成功的结果，但是你要付出代价，你会不会去做，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差别。
嗯，
然后他要完成这个还不像宿命论的话，我觉得他引入了一个就是电影里也强调过的，就是无知就是力量，
无知就是武器。
对对对，傻人有傻福。
嗯，
哦，
所以就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能有可能去破除它、改变它。
这就连它。
对对对，
对，
是这个意思。
依然还是去完成那个既定事实发生的结果，但是你其实不知道你应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对对，
但是你是不是依然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哦，
你依然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在。
嗯。
就是特别还挺积极的这个事儿，所以他最后让尼尔最后那场戏不还有三个人发生一个对话吗？他说就在强调说啊，当时那个人开锁特别快，然后尼尔就说那没有人开锁比我快的，还挺戏谑的这么说出来，就表示说啊，那我知道了，你们口中那个在下面没上来的开锁特别快的那个人，那就得是我了。所以他在知道这个既定事实的情况下，那他还是哎，特别回眸，特别帅的回眸一笑，我就去英勇赴死了吗？
内幕绝了，
所以才有这个感受嘛。
所以说，诺兰可能是在第四种形式上面加了一点点主观能动性。
对，
这个、感觉
是有他自己跟前面很多科幻片不一样的理解嘛。
嗯，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当时看就是做视频看 GB 这本书的时候，他这个作者提到了一个怪圈现象嘛。
嗯，
然后实际上所有的怪圈。其实是循环或者说是轮回，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宿命论，但是这个作者又提了一句说，你既然都经历过一遍了，所以第二遍在循环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是第一遍的你呢？就是说这个怪圈不能被称之为轮回，因为每一次的你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对，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可以嫁接到诺兰这个片子上说，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主观能动性，不然这故事就太悲剧了。
嗯，我觉得也可以吧。
嗯，
应该是我觉得咱们确实 下咱们下不了这个，没有人一个把握下定论，只能说我们就是哎，感觉好像可以去这样揣摩这个想法，
嗯、
但我觉得
猜测，
对对对，其实这些呢，对于整个说白了就作为观影感受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去特别就你去理解这些东西，听并不是特别重要，你就听这个故事就 OK 了。
嗯、
其实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实在理解不了这个，也不重要啊、
嗯，
就是感受这个故事啊，就不要去。读懂他 feel it 啊、哦，对。
还有就是感觉，其实人物动机捋清楚，或者你对一些剧情有印象的话，我觉得能破出几个目前网上挺流行对这个电影的几个批评，比如说男主角为什么对那个女主角怎么就情感、
哦、爱情了，
怎么就产生情感了，
怎么就一见钟情了？
对，拿枪逼着他就能把那个东西交出来。
嗯、我还挺想听一下这事儿的。
这
你们看完对是啥感觉、
嗯？
我后来二刷的时候发现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
我看了之后就我没什么，我这个对这个没什么太大，
没太纠结的。
对，我没太纠结。
我第一遍看完有一个巨大的感受，咱当时第一遍刷完也聊着，就是。你说就是男主和女主第一次见面完之后不是有一个晚餐戏吗？首先那个灯光配乐，他这个配乐就感觉不像是这俩人第一次见会有的一种配乐，就是感觉有种似曾相识，两个人好像认识很多年的那种才会有的那种，有
这
感觉吗？但是我就后来就没想明白，因为他不可能是来自未来的呀，这绝对不可能。然后第二就是你说你跟一个寡头老大哥的、
大哥的女人，
还是你任务对象的女人。
然后第一次吃饭，他就直接跟你掏心掏肺，聊到那个自己被控制、然后自己怎么爱他儿子，再加上那个音乐，啊，就是很奇怪。但我后来也没想明白。
我帮诺兰圆圆，
我请、
哎、帮他洗一下。就是我理解是这样，后来第二遍看的时候也明白，就是凯特这个人现在他已经完全被他老公控制住了。
嗯。
包括后来男主角跟他唠完嗑，不是也手下一顿打吗？然后他那时候就贼悲伤，其实他是替自己悲伤。
嗯，
就是他所有接触的其他的异性也好，朋友也好，都被他老公干掉了。所以我感觉是基于这个条件下，他才第一回见面就跟人掏心掏肺，因为他知道我就掏吧，我也就跟你唠这么一，
反正你就死，
反正完事你就死啊残呢、啊，就跟我在我生活中就消失了。
就是人物动机，
我感觉他是有点。怎么说呢，说家庭主妇也不合适哈，反正是被一个婚姻破碎的婚姻困住的女人碰到了这种难得跟陌生人接触的这个机会、
嗯、
所以马上掏心掏肺。我
而且
第二遍看的时候感觉，
而且我当时是脑补可能这个女人最近一个阶段她的情感就是很压抑，她在等待一个点爆发，
其实表现的是那种状态。
对，她恰巧在这个时候突然有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有她聊到这个地方，她就忍不住了，就我就要说。
而且这个情绪跟她最后决定开那一枪是能顺下去的。
啊，对对对对。那你们说说刚才你们要说的那个，
然后说的是男主嘛，就是男主怎么爱上她嘛。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二刷特别明显一个感受，这里面男主对她在影片中表出来的这些情感不是爱，就是我后来二刷回顾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男主是啥呢？其实是一个超级英雄，就是。他是大爱无疆，你知道吗？
因为
就是
你说，
然后你回去你再捋他前面的戏的时候，你能发现他最开始的就表现是他这样一个就责任心爆棚的一个英雄。我去完成任务，但是不行，我得回去救贫民。
对对对，
我得把
那
些炸弹收出来。对，
而且有细节，当时他说了，这些炸弹全放在那个便宜座位，这里面还有点阶级元素。
对、
嗯，
所以他回去相当于把炸弹冒死收集回来扔二楼了，我得救人。然后等到后来决定安排这场飞机场那个自由港的戏的时候，本来这面就找的这个帮手跟他汇报说我们计划什么样的，怎么劫持飞机。
他也问了好多问题。
哎、他第一个担心的是，哎，那机组成员咋办呢？
对对 对, 对。
他说啊，那机组成员我给他放逃生通道让他走。
哎、
他说哎呀，这个听起来有点危险呢。
然后那事死不了。
就说白了，我一开始我其实一直没有觉得他俩可能是爱情。
对
对
对，
就是。
所以到最后他就觉得这个无辜的女人被我卷入进来，我还利用她接近这个我的任务目标，
嗯、
我最后不能让她因为我而死。
嗯。
所以他就执意要救她。但是这个事儿到最后我们一会儿可以开脑洞再说，就是他留下的那个说你的时间前行行动才一半嘛，就是尼尔对他说的
最重要的话，
就是他这里面还安排了很多细节是尼尔对他的一些调侃。
嗯，
就是比如说那你三个人拿着算法要分别的那场戏的时候，尼尔就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嗯，
哎，你要去伦敦吗？ 啊，你会看凯特吗？
啊
偷偷看你都不看吗？
远远看，
啊，就
是，
啊，远远看
就
不看，就感觉是在暗示，好像未来他和米尔之间训练的时候，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时，他了解这个男主的这个爱情历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嗯，
那其实这个爱情是发生在未来的，
嗯，
是后面的，
这个留白
是一个留白。
对对对对。嗯，
你就所以二刷你再去带着这种观点你去品的时候你就发现就特别有意思。
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更玄乎，就是那个尼尔的真实身份的。
要在这儿说吗？这尼尔的
可以吧，这个，
可以。我昨天看微博已经有很
多朋友，对，已经感觉
刚看完电影的时候，我前排阿正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了。
是吗？
是吗？是吗？
对啊。
他有啥证据？他看着什么线索了吗？
他就是我就直觉就感觉这个尼尔就是那个凯特
的
儿子啊，
对，
他就这个直觉
有点连线是吧？
可能是吧。那后来反正就是网友也说这个发色呀，也是给角色故意改了个发色，是不是要匹配这个，
对对对，有几个细节
那个小孩的那个，对吧？
先总结一下大家
细节，
对，先总结大家网上比较流传的几个嘛。
嗯，
就最明显直观的就是名字。
嗯，名字
就这个 Max 在英文中的全名，最后这个名称尾字母这四个单词倒写就是尼尔，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然后是大家的一个佐证，然后再就是说刚才你说这个给帕丁森染发色，你为啥要配合这个发色？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回想所有刚才尼尔的那个
调侃，
对，就好像我当年都知道，我妈来放学接我，你这旁边远远偷偷看的，
远处有一个叔叔，对，在车里，对，
他们俩第一次，
哦，到这儿扣上了，
他就俩第一次见面，
对，
他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劫持女人和孩子？
对，
这我当时也有点愣，怎么就问这个问题？
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绝的点是，他们决定进行这次回越南的行动的时候，是女主凯特是回忆不起是哪天呢？
对，
他知道是越南度假，但是忘了哪天了，
但是他特别知道，
啊，几天前
知道，
啊，几天前多少？
对，
但是你要觉得这是他了解整个任务全程所以掌握的话又不太准确，因为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他有好几回也是懵的，包括奥斯陆剧场他把那个男主角恢复正向男主角面罩扒下来他也挺惊讶，所以证明他对整个现在这套任务其实他也是第一回，
太是第一回，
所以他能掌握这么准确信息，我不认为他是在未来的行动之前就有过
调研之类的，
对，有个安排，
可能是就是凭个人的记忆，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说反驳这个尼尔是孩子这个论点的一个最大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诺兰想做这种安排的话还是缺少一个实证嘛，没有一个特别铁的证据能把它做成实锤，
比如说盗梦空间里那个戒指，
对，
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实锤的一个小细节，能证明他哪段是在梦里哪段是在那个真实，所以最后因为有戒指，最后反正是真实的，
就是所以就是如果拿这个东西作为对称过来的话就感觉我们在信条里需要一个这样的小标记小道具，然后最让我们觉得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就应该是尼尔背包上的那个小挂件，
但是二刷的时候就是小男孩背包就是没有，
就怎么找也找不到能把这个挂件除了去表述尼尔的身份，就第一场戏是他，最后也是他，死在下面也是他，他就起不到别的作用了。但是这个挂件的东西又特别怪，就为什么是用红绳绑了一个这样小铜钱一样的东西，
特别像中式的挂件，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一度就还，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对比国内外网友的话，就是我们的观众都把它联想成铜钱，是有这个联想的，国外观众根本都没意识到是铜钱，
他们都说红袋子
、嗯，他们的视觉记忆明显的是那个红绳，底下挂的是啥无所谓，
我们是看的那个铜钱，
尤其我第一遍看以为就是外方内方外圆的，
对，
但第二遍看原来还不是，
还是个两个，就是一个圆的
铜心圆，
然后我就顺这个思路就想找这个东西是啥吧，就这算是我们俩一个独家发现啊，在这一个猜想就在这儿给大家分享。
我先垫一下，
我
先垫一下，就是他度假其实是有两个地点，第一回是意大利那个海岸，
对，
那个附近就是庞贝古城，那为什么庞贝古城呢？就是很明显因为那个 Tenet 那个石碑就在那儿发现，这是一个能对上的。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回他是在越南度假，越南这个元素特别怪，
就是选越南没有任何联系，
在电影里越南这个事儿和或者这个地点跟任何理论也好角色也好都没有关联，
关键是他那个场景根本没有拍出来，是不是
你都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是越南，
对，
所以越南只剩下这个词儿了，但是我们找到那个，
就后来就发现就是我们还是觉得他像直观感受像铜钱嘛，然后就发现其实那个东西特别像古就是旧的越南盾，就越南盾那个时候的钱就跟我们的那个钱几乎就是一样的，
我操，
然后你搜那种旧越南盾，就发现跟他身上背包挂那个就特别像，
也是同心圆，
同心圆
的
这种
方
的，
里面是圆的，
越南出处。
对，
所以如果扣回来怎么扣呢？就是他们后来去越南度假的时候，他不是陪着儿子去出去出海玩了吗？
嗯，
你说有没有可能买个纪念品带回来？
我大哥，你这
是不是？
然后这是他这个童年为数不多记忆最深的。
最快乐的
比较快乐的时光、
嗯、
所以他对这场戏回忆起来是哪天他特别快，
我觉得这个说得通的，
然后就可以顺承到其实他果然就是凯特和大反派的儿子、
嗯、而且告诉你那个国外网友特别无耻，他们还下那个枪版截了一个图，是哪个图呢？是凯特后来不是杀完老公跳海那时候、
嗯、
对面来了一个船，是他为
过去的
自己跟他儿子，当时他截那个图就是儿子看着那个跳海的女人表情特别惊讶。对，所以就是可以，你可以怀疑小时候那个 Max 就已经明白
对这个事儿是有利益。
哦，操，这块有点鸡皮疙瘩了啊！
对，挺完整的一个逻辑吧，
对对对。但是这个可能等、那个、
走的有点远，但说得通。
对对对、
嗯，
可能得出资源的时候再认证一下，再认证一下。
那你们说类似于那个《盗梦空间》戒指的这种实锤的那个藏的点是没被找出来，还是说这次可能就真没有？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吧，他可能
对我感觉可能
不太
需要，
这不是必要的。
我觉得这招玩有点多，他就
对对
对、
哦、
对
对
对，
因为最后感情够澎湃的了，两个人。你想那个尼尔穿越回来都就这几回，
而且自
愿一回。
对，
其实仓库里他们开始撬锁那工具不是坏了吗？
也那一次也是，
那个也是后来逆转回来的尼尔帮着开的门，然后再就是爆炸那个地方，开车就
是。所以我当时看完我就开玩笑嘛，我说这回这个是。你拯救世界，我保护你。
我你大哥别这样，别这样。
我保护世界是吧？啊、不是你保护
世界，你保护
世界，
我
保
护你。
这个 CP 感啊，其实到后来，其实我是感受到了，你知道吗？
而且你最后二刷回来之后，你再捋他这个他俩的这个男主之间的这个情感线，就也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是他回来那场戏第一次见面，给他点那个无糖可乐，
可乐
那段就有一个配乐。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个配乐二刷的时候特别明显，你感觉这个配乐是有点怪的。
对，那个，
然后你觉得、
嗯、
对声音慢慢的变大又变小，
中间的空拍很长时间。
在你二刷的时候，如果是带着说啊，你知道尼尔是回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他是不是这种老友相聚的这个情感上的这个表达，但实际上后来就。推论就发现那段配乐是有玄机的
啊，
那个你要放那个软件里，不是后来出原声了吗？它那段波形就是山峰的形状，
嗯，
就是两侧其实是对称的，那个、所以那个每一小段音符，你倒着放、正着放
都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尼尔第一次登场配这个配乐，其实就是对他身份也算是一个暗示嘛。
我惊了，操！
嗯嗯嗯，
但是过度解读，过度解读，
这属于我们乐意解读啊，乐意解读，
给大家点乐趣。
其实对于那个导演来说，这个其实观众解不解读无所谓的，
无所谓，
对，
无所谓。
而且你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延的话，就是他们在把凯特逆转回这个门里解救成功之后，他们在车上开车的时候还说了一段台词。
那时候当时说的是男主角说啊，你原来早就知道我是当时就是之前那个段是我穿越回去的，但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
嗯，
啊，他说我知道这个即将发生的事的结果，所以我就不着急说，然后说我们有一个原则是尽量什么不干预不参与，那个大概这个意思
也有点是无知，就是武器
对
无知
这个原因。然后他说
谁的原则、
啊、谁的原则、
啊、
他说我们的原则
信条组织，
我们是他俩
他俩、
啊、
他对他对现在这个男主说的是我们
咱俩
的
原则，
对
就像是是吧，这个感情就会啊，当年你教我，现在你定的规矩，现在我再把你定的规矩我又告诉你、
嗯嗯、
就特别有意思，这二刷其实挺多的，
嗯，可以，
确实感觉二刷的时候我就抱着一种从头再回味一遍他们这个情感戏的目的，然后确实享受到了。
嗯嗯嗯嗯，
还有那个家暴几场戏我觉得拍的真好，
家暴那几场戏就是我后来我就回味这个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演员的表演嘛，我觉得这个还真就是那个萨塔尔、
嗯、
他这个演技在这里面是很突出的，他这个角色是我觉得演活了的，尤其是家暴那几场戏，那个、
感觉贼到位啊，
那个野兽一般的那个感觉啊到位啊，包括那个音乐配的也是很、
啊、给的很重，
对，有一段台词跟音乐那个节奏是卡的
啊，对，那边故意卡了一下，就是那个在那个枪械库那个
地
方，
对对对对对，
哎，还有就是那段的一个配乐 你如果听原声的话能听着有一个就那个声、
嗯、
那个声我看报道是说、
哦、诺兰的
诺兰自己录了一段然后给那个配乐配乐师改到那个曲子里、
嗯、
所以也算是现声的、
嗯
嗯嗯、咱聊聊配乐吧顺便我还挺期待大家对这怎么看呢
对就是这个音乐老师哈这个音乐老师其实我对他这个名字其实真的不是很熟悉之前就只是说这次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一度曾经以为说这个音乐还是 Hans Zimmer 吗、啊、但是感觉 Hans Zimmer
怎么可能
老大爷这么大岁数了能做出这么新的音乐吗是吧啊，就感觉这个音乐、就是、
有点先锋了
对对有点实验性有点先锋然后后来我去一查哎，还真不是 Hans Zimmer这个人叫
路德维希·格兰森
啊，对对，这个名字你看这个绕口啊，就是 L 然后 G 就我们就简称的 LG 啊，对对对对，
格兰森
这个 LG 这个哥们儿就是我一看啊，他之前做的这些音乐啊，黑豹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个啊，因为黑豹这个里面他把这个非洲的很多这个民族乐器跟电子乐结合起来，
非洲未来主义，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嘟噜嘟噜嘟那个效果啊。当时看黑豹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个音乐很新然后感觉很好然后我一看这哥们那个履历表最牛逼的还有一个就是曼达洛人
嗯，
曼达洛人就是为什么牛逼一个是大家知道黑曼豆那首歌就我在那个视频里面经常用那个
嗯嗯嗯哦有印象有印象、
哎、就是这个西部片的感觉又结合了这个太空歌剧这种科幻的元素在里面整个这个电影的配乐电子和复古和古典的那种东西的结合然后给你一种又结合出一种西部电影的那种味道啊就是而且最牛逼的是这个曼达洛人他不是他这一个剧啊按理说我们的一个剧可能有一个 OST 的专辑它是一个专辑、
嗯、
这部剧是每一集形成一个专辑就是你想你能想象到就是这个预算有多高给他这么大空间去每一集去做专属的音乐每一集差不多有8首到9首那样不等的音乐然后再加上这个音乐就完全可能他发挥的空间就是可能更往前走了一步就是整个音乐的感觉一个是因为影片的形式它有更多的这个很实验很前卫的这个理念 啊包括像你说的波形之间的这种对位的对称啊、
嗯、
你这个波这个音乐你倒着放正着放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是说在这个很多音乐它用了倒着放的这个时间线的音乐然后和正向演奏的音乐和结合起来的这种东西
对对
对
对对
吧
对
啊就是有一些打底的音乐是倒放的然后就比如说可以说和弦是倒着的然后这个时候主旋律呢是正着演奏的啊还有一些整个音乐就是给你感觉它没有旋律就这个电影原声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它没有特别明显的旋律它完全是音效一样和整个从音效和氛围的角度去做
有点那个边境杀手那个配乐师
哎对特别像特别像
对,、
啊、对
就是那种我把这个氛围用这个音乐给你烘到极致我甚至不需要一个主旋律
你哼不出来
对你哼不出来你也没有音但是这个现场在观影的感觉里就因为我们在电影院看这个5.1还是7.1这个声道它的那个音乐的声音我不知道是故意拉大了还是说就是在很这个5.1 7.1声道下就是它音乐会比对白的声音大、
嗯、
这个音乐给你感觉就是非常震撼每一个音符你每一场戏的
要聊缺点了
对你得往回搂搂对呀、
啊、就聊到这儿呢就是这个对有一些人就是不好的地方
了、啊、现在就是很多观众的反馈就是太震了
对
而且不是说把有的影院音箱都烧
了震坏了、
嗯、我明显感觉到当时我在伯纳那场那个电影院看它其实高音有就是有些地方低音太音
要呲了是吧
电频太大的地方它是有失真的因为就是不行了因为音量开太大了就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就
我觉得诺兰可能是耳背就是从前几年那个星际穿越开始
不是星际穿越从那个盗梦空间开始
就有点
那时候没那么他耳背没那么严重的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东科尔克也是轰轰轰反正那也是轰炸所以你就可能感觉不出来这一步是太明显了
我觉得吧就是我可以给他稍微那个
洗洗
就是从那个创作角度因为都是同行嘛就是我虽然不是那个拍电影的对但是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还是要注就是他是一个在声音和音乐上面有构思的导演嘛、
嗯、确实
所以他这个他能像可能我们一般做一个电影我们就保持说这个声音要震撼要让人有这个临场感或者说这个音效我要有要很到位或者是很匹配
但是他的这个追求已经过了这个级别，他是说我这个音乐要比一般的音乐声音要大，或者是说我这个声音要跟着时间的概念去做一些变换，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啊，除了耳背之外，他也是故意是。
还有就音量这事儿，我感觉跟那个疫情也有影响，因为之前新穿越我们做查背景的时候，他跟那个汉斯基默做完配乐以后，就故意要把声音推大，所以他们在放映前去过好几家影院做测试，
做测试、
那时候就烧坏几个音响了。
嗯，
但是后来就是放到了一个极限的那个位置，但我估计这回因为疫情原因，他没法四处试、四处跑。
啊，
可能也是没控制好，可能
你说这个，我也想起我看到一个小花絮，就是这个配乐师格兰森嘛，他本来是想用管弦乐去给这个音乐做配乐的，但是就刚好到这个请管弦乐队来演的这个点，然后就北美疫情就爆发了，没法去实现，然后最后导致他基本对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录，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整个风格也有所改变。
就我现在特别惊喜这个结果，就不管是啥原因，我觉得如果他要真是要用，
还是很新鲜。
他要用交响乐的话，其实不一定会有超过 Hans Zimmer 的那个感觉。
我第二遍看的是尤其明显，一开场基本那个恐怖分子进来，哐一脚就给那个大提琴踹了。我汉斯基默爱用管弦，全篇给我整电子，
对，
过度解读，过度解读，
就感觉你味儿特正，但是又有新的东西。
其实汉斯基默他其实在近几年里面一直也在结合电子，但是汉斯基默还是以管弦。
汉斯基默就电子出身，
对啊，
他年轻的时候有跟那个乐队
特别电子
演
的那个，
对，
那时候贼瘦，又白又瘦，
而且
可以搜一搜 YouTube 视频，
而且他是跟那个 Junkie XL 合作的，你想他就是本身是带着一个电子机嘛，但是他又很好的用那个大乐队。管弦乐队去做他的这个电子的这种东西，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听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更电子了。甚至有的时候，我就有一段镜头，就是那个歌剧院那段时间，然后大部队特警开始进到那个现场的时候，那个节奏鼓点一起，我都开始就是摇头了，就是
这么说，蹦迪的感觉就是像《边境杀手》那个他们那段押韵的那种行动那个配乐。
而且我那个原声出了以后，我就倒放了几段，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感觉很明显啊，他好像在做倒放那个效果。我还发现一个不知道算不算一个规律，就是很多倒放的时候你能听出来，比如说军鼓那种节鼓点声，其实是你倒放的时候才能听出来啊。这里它是用那种我不知道是模拟的或者是真实乐器敲的，总之它是真实乐器的那种鼓点声。
嗯，
但是我发现还有弦乐也是，但是很多这种真实乐器的声音它都做的是倒放的处理混进音乐里，所以你正着听的时候全是电子，
感觉全是电子，
但还有点怪，但其实它是有真实乐器。只不过这是倒放、
啊、有没有可能是他先做了一轨跟就是鼓和旋律比较正相关的，然后他倒放过来把倒着的再用到正的。
对
我感觉
有
可能
就
是
这样用的，
对，
我觉得会有这样用的。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做音乐的人，我也喜欢给那个诺兰这样的导演做
玩嘛，
对啊，就感觉玩起飞了，
还有钱、
对对对对。然后说到音乐，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聊，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也是诺兰一直在强调的谍战元素。
嗯，
就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对于007的这个情怀，我感觉就是很强烈的全都注入进去了。前面就说白了，从前面从那个我男主角第一次进到那个逆转的世界门之前，前面那段时所有的过程其实都特别的那个007，包括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啊，在这个认识了一个大佬的女人，然后这个大佬的女人又是那种就是跟大佬已经那个对感情已经实际上裂
裂
了啊，然后就是两个人之间又有点这个互相吸引的这种感觉，对吧？啊，这个太007了，我而且
就是
还有一段最007的，就是他们在那个海上谈判那段
啊，
那个小哥在前面咔咔，像那个就是
调方向，
调方向，那个对，那个叫什么船我也不知道，那段戏拍的特别帅，然后这个就是特别007的感觉，然后还有他们那个整个的视觉，包括什么去。各个世界各地取景，然后还会穿着西装，然后有的时候那些小道具那个弹簧什么的这些东西
啊，对，那个绳索，
对，而且上来那一场戏，第一场戏上来就来一个天王盖地虎，天龙盖地虎，这种就
对
暗号，你知道吗？这个我一开始
light 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可能就是给牛方用的。
帕丁森
、
就是第一场戏。一开始看预告片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这么有谍报这个元素的一个剧，以为是一个只是一个有援救行动嘛，谁知道原来是一个卧底在里面的一个行动嘛。然后 那段戏结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音乐，然后加上诺兰式典型诺兰式的那种开场啊，而且诺兰的这个开场一般都是这种一个递进的一个感觉，
嗯
啊，包括镜头的是都是往前推进啊，缓缓的 zoom in， 然后音乐的这个缓缓的递进，然后加上这个剧情各种元素的叠加，前面这一段给我的感觉就看得巨爽啊，然后。哎，行，我觉得谍战元素，我觉得就是
我感觉你的爽点在前半部分。
对，我爽点全在前半部分，
嗯，
就是我唯一不爽的就是后面那个，就我感觉诺兰在那个《盗梦空间》里面和这个片子里面犯了同样一个可能不太好的错，就是不太好的一个错误吧，就是他每到这种大场面互相厮杀的这个戏，就拍的就很我很懵，《盗梦空间》的那个雪地那场戏，第三层梦境，包括这个塔斯克十二号，
嗯，
还是。斯塔克十二号，斯塔克十二号那个地方，就看得我累晕。然后这个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坐的是第二排，特别靠边的位置。
嗯，
说实话，我都没看清敌人在哪，敌人在哪，
嗯。
对对对，
他那个衣服处理的特别灰白嘛，
迷彩。
嗯，
对，
而且那个红蓝队，其实蓝队有点看不清，红队还可以。
蓝队有一段是发灰的，
嗯，
能看着有个袖标，然后能看出来不是红的。那估计是蓝的，但是挺模糊。
嗯，包括这像之前《盗梦空间》那也是，大家都是白衣服，我真的有时候分不清谁是谁。
啊，那段
啊，
嗯，确实。
你说能不能跟诺兰他红绿色盲有关系？
哎，
其实他分辨不太出来。
有这个传闻。
对，
我觉得有可能。你这个，你这一说，我一回想，真的有可能。
是吧？
嗯，
他
在
他电影调色，
他在电影里面的色彩运用是最不讲究的。
对，
说眼界不也老是不行，
身残志坚的导演。
这部电影里面，就你去想，就是任何一个电影颜色对于这个 DP 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这个摄影师一定会跟导演去选择一个最合适这场戏的颜色色调，
嗯，
然后甚至是有些场景里面会有很多色调，然后很多道具的颜色可能会是很重要的剧情的构成部分，
嗯，
但是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基本没有说在色彩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部分。
对，相对弱一点，
相对
弱
一点，
嗯，
对，只有这一次可能他没有办法用红色和蓝色区分一个东西，但是你想他整个前面部分你去回忆，就是这个电影其实
红蓝还是一个辅助故事的元素。
对，这是辅助故事的元素必须得有了，但前面那些他没有赋予一个特别强烈的色彩的一个视觉信号，
嗯，
对，
嗯，
就是你说前面如果是一个黑白电影其实也不耽误，
大哥。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
我必须得夸一下帕丁森，可以说到这儿。
你夸吧，你夸吧，
要夸吃一下，
嗯，
我真的我觉得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大家一听就好。我觉得帕丁森这个演员其实在我印象中感觉有点像王传君的这种类型，就是说之前演过一个偶像类型的，
哦，
嗯，对，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在狂接文艺片，然后业余也是感觉特别艺术家的打扮，然后就是想把自己形象就是往回找，
嗯，
然后去找到自己更，
嗯，
但是你要说他真的就是演过什么特别令人拍案叫绝 amazing 的东西，我觉得好像也找不出来。但是这次真的我觉得就是帕丁森，我自己感觉他把诺兰给他这角色给升华了，嗯，就是他整个人的形象气质，然后包括在这里面的一颦一笑全都把这个角色给就活生生的立起来了，就是以至于说我二刷三刷的动力其实是有点想去看他跟角色的这主角的这种互动，
嗯，
全都立起来。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一厢情愿，那个
是
这样说什么，我这样
我不觉得，
就是我觉得最后一幕戏的那个配乐和那个感觉有点像大话西游结尾的那个感觉。
啊，那个场景也是沙漠的感觉，
啊，
然后都稍微有点西部，
啊，
对，然后配乐也是，然后也都是那种你在现在诉说着跟过去未来有关的东西，对，
时间的遗憾，
对，哎呦，
哎，
贼好贼好，那东西贼好。
你说到这个诺兰电影里面的这个演员的表演啊，其实我倒觉得诺兰是一个不会出获奖演员的这个导演，
对，不
脱
演员，
他不脱于依托于演员的演技，
嗯，
或者是他的片子不会捧出一个获奖的演员，
嗯，
因为他的我觉得有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啊，一个是他本身电影的概念特别强，会把演员的表演盖住，第二就是他本身不需要那么强烈的某一个单一角色，因为他整个电影里面没有某一个
角色
对，不是单一角色为主，而且第三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 就他本就导演本身要想导好演那个导好戏，他本身要是一个好演员，他懂表演，他可能不一定是那个最懂表演的导演，所以他不会做出那种影帝级别的电影。所以就他，你看他的电影里面都是大牌，这些大牌的表演没有错，但是呢，也不会因为他的电影得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电影，觉得就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他的电影没有。不会说感觉某一个演员演得特别特别棒，就是大家都是正常水平发挥，就没有没有。
我感觉大导演都有这个问题，也不算问题，
也不是
对，
也不是问题，就是
就风格特别强烈嘛，
对，
演员甚至是有点你导演手下的道具人，
都是花盆，都是花盆，
都是受我导演控制的。
那咱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咱最后收尾吧，
嗯，
就是特别俗，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特别喜欢诺兰电影出了电影院都会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在自己心里信条是诺兰电影第几名，或者说诺兰其他电影你们最喜欢的是哪部，来吧，
这个好难说，
这个好难说，是，
想想
是，但是我感觉啊，就是我看完信条当时一个感觉就是以目前这个状态下的诺兰拍的我觉得是最好的了，我是这种感受，而且就是我好久没有一个电影就是在电影院看完坐着震到我，哇，在那个椅子上缓半天缓出来的那个感觉，
嗯，
甚至如果是我拿他以前前作去比较，我感觉这次信条带给我的冲击应该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最大的，所以如果你让我在这一刻评，我肯定还是觉得信条是最好，我甚至会有这种感觉。
你刚才说的说在诺兰这个
他特别的就是就刚像我们刚才所有聊的，无论是剧情上的包括配乐上的，
嗯，
就是整体上的视觉上的应用，包括这个理念的设定，就如果你单纯让我说回顾以前仅从剧情的角度去想的话，
嗯，
我可能最喜欢还是记忆碎片，
嗯，
就盗梦空间给我带来的那个冲击感没有记忆碎片大，
嗯，
但是盗梦空间它有这种视觉上的奇观的设定会让你一直记着，一直能想起来的这场戏，但是信条会给我一个特别立体和综合的感觉。
嗯
嗯，悖论呢？
我可能，哎呀，硬要排的话，我感觉《星际穿越》其实在我这儿可能排名再稍高点，但是信条属于，在我理解里，它算有点偏科，就是很极致，
嗯，
就是
激进，比较激进
啊，对，挺激进的，特别激进，这个剧情编排上，所以我，但是我打分，我这回也是打五星，因为就是因为它那个。
嗯，
东西呈现出来太新了，
满分五分吧，
对呀，啊，对，五星，
五
星，五
星，
五星，五星，到不了满分肯定，嗯，我觉得这回是一个挺特别的，
嗯，
应该是时间冲刷一下它那些奇观性的东西和新呈现的那个视觉效果，在我这儿我觉得还是能留下来，
嗯，
至少不会掉出可能前三，是可能还能留住，
这么高评价呢，你俩
毛病
呢，
反正就现在嘛
就这样，
以 后反应过味儿，
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肯定有人不会喜欢这部电影，
嗯，
因为不管是因为那个这个电影的这个观看的这个过程会让人很疲惫，或者是说有人会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把烧脑或者看不懂作为一个噱头，是吧，
嗯，
但是我就我觉得我接受这些看法嘛，因为这个电影确实是一个很偏激很激进的一个电影，但是它要是在一个如此商业化的大环境下，大的制片公司高预算然后高投入然后所有都是一级的投入的情况下，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风险投资，几亿美元的一个风险投资，
两亿，
对对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导演去能够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东西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保险，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很多商业元素是它的保险，
嗯嗯，
它比较保守的部分，但是在这个框架里导演已经突破了我认为一个怎么说构思和创作的一个瓶颈和极限，就是能去构思出这样一个时间的概念，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手法去呈现出这个视觉的这些东西，就把这个故事如果写小说可能我用文字可以写出来，但是如果把它视觉化，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是觉得这电影是有价值有意义，就在我们今年的这个情况下，
嗯，
然后从我个人角度讲，我为什么说喜欢这部电影，它首先它的视觉感受就是诺兰的一项那种灰色的那种感觉，加上他有很多 亮晶晶的那些特工，
亮晶晶不灵不灵，
这个打到你了，这个
对对对对对，这个元素其实，之前在那个《盗墓空间》里就有那个银色的手提箱，然后包括这次那种弹弓也好，然后还有什么那个银色的药丸也好，这些东西就是让我觉得很精致的那种谍战片该有的元素。然后我喜欢看谍战片，所以我喜欢这部电影。再就是诺兰这个人，他的这个拍的这个电影的怎么说呢，镜头调度和音乐的这个结合吧。诺兰我刚才也说，他不会有很多花哨的那个镜头调度，像迈克尔贝旋转然后上升。
迈克尔贝要拍这个概念，绝对反物质正物质他得撞，
就得炸，
就得炸，
他绝对子弹变原子弹，
绝对不会给你玩这个时间掉头。
蘑菇云长出来然后再回去，他绝对玩这个。
诺兰还挺喜欢迈克尔，
而且会是一个色彩绚丽的一个电影。
哎，
主角那个
诺兰也挺爱爆炸，
主角在那个逆向的汽车里，然后旋转蓝色的天空，然后这种感觉啊。但是诺兰的电影就是他有一种暗流的那种涌动的能量，是让我个人特别爽的。就是包括之前我看那个他蝙蝠侠啊还是什么的，这种他的信息量大到就是一个台词当做旁白的时候会带过很多场景。
嗯，
就是我对这种感觉是很爱。然后包括这个，我建议啊，如果有条件大家去看 IMAX 的版本，因为这个电影基本上70%-80%八九十可能都是用 IMAX 摄影机拍的，就是70毫米胶片拍的。这跟10年前我们看 IMAX 电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跟满鹏我们去看碟中谍四的时候，
叫大名了吗？现在
我那个时候我跟那个贝伦我们去看碟中谍四的时候，碟中谍四宣传是说我们有半个小时的 IMAX 片段。现在这一整部电影基本上
全程
就只有诺兰去敢花这么多的钱去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拿出来宣传是没有毛病，大家去看就 OK 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确实也肩负了这个拯救院线在时下这个责任。
哎呀，你可别给诺兰再交配了。
就是我感觉是，如果未来啊，即便信条有资源上线了，就是你那个观影体验和你在电影院的观影体验肯定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一定是有落差的。
但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永远很难说服大部分观众。
对对对，
体验嘛，
就是当时我们去拍那个，我给你讲个以前的事儿啊，就我拍纪录片，然后我选择用大画幅的那个摄像机去拍纪录片，比如说那个索尼的 FX9 或者是阿莱的那个 LF 这些，阿莱 LF 其实那个小丑就在用这种电影嘛。但是你摄影师跟制片人说我们这个摄像机多牛逼，它的大画幅，它的景深，然后它那个细节细腻、啊、
不是我考虑的
色彩啊什么的，制片人说观众看不出来。啊，就是我观众看的时候，就是我观众看的时候只是觉得好像挺好，
但他能感受到，
我也说不出来哪好啊，对吧？他不知道你这个钱到底是花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很难说服观众。但因为只有你带着这个感觉坐在 IMAX 影院里看的时候啊，你才可能去感觉到，我操，这个确实是大视野，然后填充了我所有的视野范围内的画面，然后加上这种音乐效果的震撼啊。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就是有条件去看 IMAX， 就是这样。
那我结尾往上说，压力好大呀！
你不是也要说吗？对吧？
对，
你说说你的。
我其实挺同意培根刚才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说，在现在去看的话，当下这个，其实我也特别想说出一个，那个几年后在听这电台，然后依然不会被打脸的话，依然听着非常非常的有道理的话，但是我没办法做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接受到那么多的信息量，那么多影评，看了那么多电影，然后去看这个电影的感觉和当下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如果遵从我当下内心，我也觉得这是就是近几年吧，包括星际穿越，我觉得诺兰可能是给我冲击力最大的一部片子。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导演，然后每一次都去就揪时间玩弄时间这么一个导演，你说你都拍了10部电影了，你到现在你还能怎么去玩弄这个东西？就是我上次在回看他电影的时候，发现一个挺有意思，就是比如《盗梦空间》，他不是做的一个立体的递归的结构吗？然后下一步就到《星际穿越》，它里面就有一句台词是去说递归这事儿，就是那个教授的不对，就是那个角色的女儿，她去解那个在黑板上解那个谜题的时候，然后对教授说：“你这个是递归。” 是就是是无解的，
嗯，
然后所以我们要用什么什么，就等于说有点反对他上面一部片子已经做到完美的递归，
嗯，
那我这次来做个别的，然后他这次呢又感觉有点反星际穿越，星际穿越是
回不到过去，
对，哎，那个时间可以被拉伸，然后但就是不可以回到过去，他这回又说了一句可以回到过去，
可以回到过去，
但过去还是不能被改变，就每一次你能感受到一个导演他真的是做到这份儿上了，还在不断的去想新的东西，对，这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嗯，就是在当下，就是经常大家会讨论说诺兰是不是库布里克这事儿，我觉得没必要说这个，他就是这个时代，他就是影响力最大，然后也唯一可以，基本可以说唯一可以带给我们这种原创性的、不断突破自己东西导演，
带着华纳大厂商砸那么多钱。做原创的剧本的电影，我这个是挺难得的。
但是我觉得我刚才我既然你们都说完了之后，我发现我应该往回拉一拉啊，
先把扣一下。
我觉得啊，就是那个，就刚才我也说，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不怪观众，这个就是怪这个导演，就是他怎么说呢？他把这个东西没有，就作为一个娱乐产品嘛，
嗯，
娱乐产品。你要是整的这么是怎么
不考虑市场呢？
不考就你必须得看两遍才行，你这不是那啥吗？对吧？
对
对，
这你是这么救世的吗？你这你一定要
赖那个，
他不是靠他说的这个救世是一定要让观众看两遍才这个，然后他的票房就牛逼了是吗？那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很多人看完之后喷啊，我就理解，因为那个看的时候大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全神贯注的。100%每段时间每个剧情都跟得上，
嗯，
因为这个东西跟你坐在影院里面的位置甚至都有关系，
嗯，
如果我坐在第二排我看一行字幕的时间要比坐在最后一排看字幕的时间多，
嗯，还真是，
对吧，
嗯，
那你这个就很难理解这个剧情了，你上一句没看完下一句又在回顾上一句是说啥，就整最后看完说啥了啥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我是谁，我怎么能绕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节奏真的是稍微可以再慢一点，就是你要不就你就少拍一点，别拍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完整版啊，就剪辑之前的完整版，整个素材加起来可能至少得3个小时，啊，就是所以说，要么你就少拍点，然后你就把节奏就掌握的再舒服一点，然后要不你就这个
干脆长
点，把片子拉长一点，对吧？你就别剪那么快，给我们点时间，然后我们大不了你分个上下场，我们中间歇个15分钟上，
对吧？
对吧？我是可以接受的啊，就是。反正愿意看的人这个时间长了也看得爽，
嗯，就确实还是对观众不太友好
啊，对对对对对，你这样你就挑观众了，
但是你话说回来，这不所有咱以前说的经典电影都是超越时代吗，就是咱也不知道多少年后有没有，
当年也是票房烂，
对，不知道多少年后大家对这片子到底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在诺兰电影里到底是第几，但是对，就遵从当下的感受嘛。
就我小时候其实挺崇拜诺兰的，
嗯，
因为他是能有好几部电影进到 IMDB 前十的，
对
啊，
嗯，
但是那个，哎，最近几年都没进吧？
对，敦刻尔克好像就差点，
对吧？
嗯，
啊，最近几年都没进，说明那个也危险了，
开始脱离群众了，这不行，
哎！我操！但我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他要真开始脱离群众了，我敬他是条汉子，可以。
就看他预算，他预算搞这么大，嗯，他还得同时照顾一些场面，那就很别扭了。嗯，
行，我觉得就是。说到这儿我觉得差不多，咱们不能把他捧成神，就是诺兰是个好导演啊，
嗯，
然后那个片子大家就是看完之后自己给自己有一个评价，我觉得是可以了，就
主要现在竞品太少显得
这竞品太少了这那个行，那我们就今天这期加丢 Pro 呢我们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这个对这个电影呢还有什么解读，我觉得或者我们有什么说的不全面的地方，
肯定不光不全面，肯定也有一些有问题不太对的，
啊，对对对对对，
等待时间来解答，
对，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评论里面跟我们聊一聊嘛，对吧，
对
啊，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小队啊以后可以再有机会再去给大家聊聊其他电影，
好好，
我靠，那太好了，嗯，狂请培根威伦老师，
咱俩过来狂蹭。
哎，广告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培根贝恩老师最近2天发的一个关于《信条》的解析，确实有的时候用视频来解释更清晰一点。
嗯，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又是视频里面对装不下的。
哎，对，那这个时候呢，就哎，对，
就
原来是一个递归的广告。
对，
咱得那个前行行动，两边那个都得做，是不是啊？
啊，
夹击观众是吧？
哎呀，观众可真不容易，看个电影，然后看完之后一个脑袋两个大，然后还得
哎，全来听你们叭叭叭上课。
还有好多都是带着对象，男的带着对象去看的，觉得啊，诺兰以前电影我看的明明白白，出来装个是，这回坐那儿也懵，
好尴尬，
尴尬了。
说我酒量挺好，你也喝倒了。
对，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